相对的时间，个人有个人的力，个人有个人的标准，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所支持的力也就不一样。
我们就不再往下再讲，讲到后边有机会再来复习这个三字经、三五经啊。我们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在数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一个课题，就是真如。什么叫做真如？啊，我们数学的最高真理就是真如，约成实相，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圆成实相。有很多名称说的都是真如，但是真如究竟是什么？我们来看啊，134页，在文殊三世中的扩判里边，一般都是用文殊相、文殊性、文殊问这个三部分来作为讲解的词序，那么也就是以三世受诵问以前24种来说明唯识相，那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，就是由第一种到第24种，说的全是法相。所谓唯识相就是法相。那么第25种呢，说的是唯识性。25种，万法，世间万法，世间万法就是法相。就是因缘和合的现象，那么现象背后有它的法性，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万法的法性。在第26种到第30种说的是唯识问，而其中只有第25种说的是唯识性。前面的24种说唯识相，已经在第一至第四讲我们讲完了，今天还要讲的第25种就是明唯识性。中文是这样说的，此诸法生矣，以即是真如，常如其性故，即唯识实性。在数学上面，中观颂里边有这么一首句子，说是故父以耳体为众生说法，以以实数体，以第一语体。说故父对于世间人的，对于众生说法的时候，说了两种真理，一个是实数间的真理，一个是苦世间的真理，就是一个实数体，二第一语体。第一语体又称为生语体，非常出生的语力的这种真理，体着真理之意，体就是真理。诸佛以耳体为众生说法，一个实数体，世间的真理。我们说中小人来说，人以力之心，说佛慈之小，这个都是世间的真理。那么说无蕴生出18劫，这个都是初世间法的真理啊。一者是素体，而第一语体。若人不能知了别于耳体，对于真佛法不能了知之。如果人不能够分别哪些是世素体，哪些是生语体，对于真正的佛法就不能够深入的了解。那所以说这个地方说是故法生矣，我们刚才说过那么多法，也就是第一种到第24种所说的法相，所说的种种的法，就是我法种种相。说的这些东西呢，在生理体上故法的法性，诸法的，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法相，外表意识的现象，而在这个现象背后有它的真理存在，那就是法性。这个法性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。 是故发生理，这一切法的第一义体，初时间的道理，那就是真如。什么叫做真如呢？常如其性故，即唯识是性。唯识是性，就是刚才说的愿成实性。这个第二十五种，就是让我们来明了明白，唯识性就是故发的法性。所谓唯识性，故发生矣，就是上一种最后的两句，后有缘离前说之我法性，后有缘离前就是缘成实性，是离开了前面的偏激说之，所知的我之法之，离开了我之法之，就是缘成实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离开了后有缘离前说之我法性的缘成实性，而缘成实性也就是唯识实性，事实上同时也就是真如。真如究竟是什么？真如是佛法里边最高的真理。唯识中修唯识性，历经三大阿僧祇劫，无限的长时，就是要经过五位四十一劫啊，所谓资粮位、修行位，要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边，先要从实性、实主、实性、实会相而进入实底，经过四十一劫，经过五位修行，那么积聚到无量的福德智慧。目的何在？目的就是断灭两种执着。哪两种？我就是要断灭的我执法执，要断灭的烦恼障所执障，那么最后的正在我空法空。到这个时候才能够转世成智，亲体真如，就是亲自正在真如究竟是什么。正在真如也就是正在了大菩提跟大涅槃这两种圣果，实际上就是成佛了。大菩提是能证之智，大涅槃是说证之果，涅槃还是真如，还是实相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探讨真如究竟是什么。本来如果简略的讲解唯识实性真如，我们用几百个字就可以讲解清楚，但是以真如的这个概念在整个佛法里边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我们在这个地方里才就要加以详细的解说。第一个，真如缘起。真如这个字是梵文的不多多他多，这是梵文的上面那个梵文的音译啊。那么也就是佛教里面表示最高真理的一个概念。要探讨真如，必须要先从佛陀真如缘起说起。我们前天讲到十二因缘的时候，又讲到佛陀证悟缘起的经过啊，而是菩萨至第三页观众生性，以何因缘而有老师，乃至老师以生为本。那么有福之生，不从天生，不从子生，生无缘生，从因缘生，这个就是佛陀证悟的缘起。它是人的生是障因脱缘而生的。那么大致来说，缘生缘起，缘生就是缘起，缘起就是缘生。如果详细的分别，缘起是离，缘生是死，缘起是因，属于因的方面，缘生是属于果的方面。我们说这一副眼睛，这一副眼睛上因脱缘生气， 这个是属于阴，而这个眼睛已经滋长出来了，这个眼睛是长阴破怨而生的，也就是说世间染发它在阴的一方面说是怨气，在过的一方面再说就是怨生。世间染发都是因怨祸合而生，这就说的都是过。什么叫做大致来说，怨生就是怨气。那么至于举足，就是万岁的说，要说是因怨生，因怨祸合。因是指早的意思啊，早早，因者早矣，也就是清风的意思。大比菩萨论上说，早是因矣，指早能够指早出来的就是这个因。因者能生，过者说生。大乘一章上面说，清风矣，木之为因，能够生出好果的就是因。这个就是说，以因而能知过，因是能生，过是说生。于是也把怨生怨气加以区别。于阙师地论五十六说，因命怨气，过命怨生。在道理上面讲是怨气，在思想上面讲就是怨生。那么怨气的意思呢，在梵文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说的，因彼此观视而生气的，或者说现象界的生命与时间彼此观视所有之早，现象界的生命跟它的环境彼此互相观视，这种道理就是怨生，也就是怨气。阿含经里边这样说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此无故必无，此灭故必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世间染发都是长因脱缘，因缘祸合以后才有这一发的生气，有了这个才有这个，有了这一方面才有这一方面。三根骨干撑起一个三脚架，拿掉一根以后，另外两根一顶到底。这个就是说要互相依赖，互相支持，许多因素条件祸合在一起，才有这一发的生气。这个就是怨生，或者说怨气，或者说说成现象界的生命跟物质世界啊，跟世间彼此所关涉的所有之道。再换一句话说，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一个有为法的世界，也就是现象界里边，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，都是彼此观摄对待而生气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找不到它本身孤独而存在的东西。我们比如说讲个例子啊，黄金，黄金就是黄金，里边可没有别的啊，没有杂质，它就是单独存在。是吗？也不是，因为黄金里面一定有别的杂质才能够存在，没有一零零零零零的纯金，一定是九九九，没有纯的。并且如果黄金真正是黄金，它是一块它就永远是一块，是一片就永远是一片。可是黄金随着工匠的工具技术的因缘，能够做成不计其数的花样。因此黄金的东西也不是独一的存在。那么阿含经里边就刚才说那个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此无故必无，此灭故必灭，这种关系对待之间的依存关系有两种，怨气许多因素条件关系对待，这种关系有两种，一种是同事一层的关系，一种是不同事一事一层的关系。不同事一事的一层关系就是说为此生故必生，那么此为因而必为果，有了父母然后才会生出儿女， 父母是因，儿女是果，就是说此生故必生，此为因而必为果。那么通识的一层关系就说为此有故必有，此为主而必为从。家庭我们还是拿一个家庭来说，一个家庭有父母兄弟姐妹，那么父母是主，兄弟姐妹是从。这是眼睛也是很多因缘，这里边重要的最多的当然是以金钱为主，没有金钱根本不成眼睛。那么这个金框子里你拿塑胶来做也可以，拿这个金属的来做也可以，不管怎么做，但是在这个因缘里边说金钱是主要的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啊，这样就有了主从的关系。这个眼睛现在的存在就是同时存在的关系，在眼睛制造的过程里边就是意识存在的关系啊。有工人他以除了有了各种材料以外，要以他的工具跟他的技术才能够制造出这一副眼睛来。那么所以说同时存在的一层关系就是此有故必有，此为主而必为从。而这个因果主从也不是绝对的，换一个观点来说，因果主从可以颠倒过来。所以大阿含十六经经里边说，譬如三路离于空地，辗转相依而在树立，若取其一而一不离，若取其二一一不离，辗转相依而在树立，识愿命舍，命舍愿识啊，识愿命舍亦复如此，辗转相依而在生长。三种主干树立起来，路是路位了，这个地方说的路是印度的一种河边的植物。三支简单的说，三种主干撑起来成一个甲子，抽掉一支，另外两支都不能够存在。我们认说为十愿命舍，命舍愿十。我们第八阿赖耶识转生的时候，到了受精卵，到了这个所谓这个卵子受精以后的受精卵，这个受精卵里边有第八阿赖耶识，也有物质性的东西，就称为命舍。那么十愿命舍，命舍愿十，才有一个认者。生息成长依止于这个离开母体，一切都是互相对待，互相依赖，而没有单独存在的。那么这种关系对待一层的关系，简单的说这个就是缘起。缘起的缘就是事物生息存在的各种条件。什么叫做缘？因的本身也是缘啊，因的本身也是缘的一种。我们说因缘，因缘大致来说这一法里边最主要的条件属于因，次要的条件属于缘。以理买之，说它是亲因缘，说它是因。那么如果没有了阳光雨露土壤，买之种在土壤里边，有了阳光雨露人工分量，它才能够成长。那么麦子是因，土壤、阳光、雨露、分量，这些都是缘。大致来说，重要的属于因，次要的属于缘。事实上，因就是缘，缘也是因，因为因无因有缘，才有一法的生息；有因无缘，这一法不生；有缘无因，当然更不会生。所以说这个关系对待一层的关系就是缘起。缘起的缘就是事物生息存在的各种条件。那么因此说宇宙之间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，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，这些关系跟变化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生息存在，
建议幻灭。万法的生气一定要有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生气之法不会永恒不变，因此它常常会变化，变化就是无常。所以诸法这种观摄变化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生气，才能够存在，才能够变异，才能够幻灭。因此佛经上说诸法因缘生，法异因缘灭，世间万法靠着因缘活化而生气，同时在它幻灭的时候也需要幻灭的因缘，也需要幻灭的因缘，一切法都是如此。如果没有幻灭的因缘，那么就是因缘和合持续之下，就是它存在的期间。我们说这一个茶杯制造好以后，它也许存在三年五年，也许存在十年八年，但是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，终归有一天它会幻灭。啊，也许三百年后没有人用这个老古董了，到那个时候用什么茶杯，我们根本想象不出来。缘起尤其中相的或红相的两个观世对待条件，中相一条直线下来，红相一条红线过去。那么如果从中相方面来说，就有了前因后果的关系。前因后果，拿棉花支撑棉纱，拿棉纱支撑布，拿布可以做成衣服，可以做成其他种种的用布做的东西。这一层一层的，前面是因，后边是果。棉花是棉纱的因，棉纱是布的因，但是颠倒过来说呢，布是棉纱的果，衣服又是棉纱的果，这因果是一层一层的相系。所以说从总的关系来说呢，就有了前因后果的这个关系。如果从混的一面来说，就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面来观察事物的，就有了彼此对待的关系。这个就是此生故彼生，此生故彼生，就是纵向的一条直线下来，有了父母然后才有子女，有了棉花才有棉纱，有了棉纱才有棉布，有了棉布才有衣服，这样一层一层的下来。那么自有故必有的就是红相的对待关系。我们说一个家庭要有父母，要有儿女，或者说是要有兄弟姐妹，一切都是互相对待的。那么这样就成了这个纵向的是因果关系，红相的是同时存在的关系。我们往下边看，那么在后世发展的佛教上面，莫不重视缘起，任何一个宗派都重视缘起，因为缘起是佛教的基本道理。但一般多重视这个纵向的因果关系，前因后果的关系，而很多都是忽略了红相相对待的关系。这个后来这种红相观摄对待的缘起的就被称为实相，真实之相。实相就是一切事物的真实的常住不变的本性，这是平等的最高的真理。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，几千样零件组合成一部汽车，或者说几百样零件组合成一部机车，在组合的过程里边有它的前因后果，各种零件都是因，到最后组合好了以后，加上汽油一发动，它能够转动了，这是前因后果。可是在组合完成以后，在这一个宏切面来看，一部汽车也好，一部机车也好，它是许多零件 铸造而成的，它不是天生的，汽车就是汽车。如果给汽车的零件拆开卸了掰了一地，那一样东西也代表不了汽车。引擎叫做引擎，方向盘叫做方向盘，一切的零件都有它的名称，没有一件，没有一个零件名字就叫做汽车，必须组合好以后能够开动才叫做汽车。因此汽车只是一个假名，在这个同时存在组合好以后的这一个汽车里边，里边有没有个汽车呢？没有，汽车里边没有汽车，因为全是零件。因此就说诸法无我，汽车里边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汽车，它只是组合，脚踏车也一样啊，几十样零件组成一个脚踏车，但是哪一样零件都不能够叫做脚踏车，这个也是称为诸法无我。缘起就代表着诸行无常，因为它的因素条件会变化，也代表着从空切面来看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代表这一法，就叫做诸法无我。诸法无我就是什么？就是实相，诸法的真实实相，诸法的真实实相，这个跟我们常识相反。我们跟世界上一切因缘和合中的东西认为都是真实的，桌子就是桌子嘛，一个平面下边要有腿，又能够吃饭，又能够工作，这个是桌子。但是这个是假象，我们说人你我他，人实藏无蕴祸祸，这个也是假象。而佛经里面说实相才是真实之相，真实之相有相吗？真实之相没有相，真实之相实相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理，道理的理。所谓实相无相，法身非身，实相是看不到摸不着的那一种相。佛说心经说是诸法空相，诸法空相也就是说万法的性，万法的本性，万法的本性知性就是空性，万法没有知性就是空性。那么是诸法空相，说的也是空性啊。诸法空相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为什么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？它不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它只是道理最高的永恒不变的理。这个理上边你不能够让它变肮脏或者是洗干净，不能够让它增加或者减少，真理就是真理。之初书上没有这么样说，世间万法皆无常，这一句话我们承认不承认呢？应该承认，因为世间上没有永恒不变之法。但是有没有常的？如果没有常，为什么会说出无常呢？有常，常者唯有是万法无常之真理，那个万法无常之理才是永恒的，永恒不变的，这个理就是真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说这种空相的关系就称为实相，也就是一切事物真实的常住不变的本性，这是平等的最高的真理。事实上缘起的本意呢，就是来探究实相。龙树菩萨出世，他因为有见于小乘佛教，说一切有部，小乘有部是说法体实有，而揭示出空的概念。因为在小乘佛教时代里认为啊，我是无蕴祸祸的，可是无蕴的本身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，不是空的，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见解。因为无蕴，所谓所蕴就是滴水或风的组合， 滴水获风没有自信，也是空着。守相行识也是因缘组合之法，都是空着。可是小乘佛教认为，我执无有祸合，我空，而无蕴本身是实在的，这个就称为我空法有，这个概念是错误的。所以龙树菩萨呢，他就提倡空的概念，那就是说因缘所生法，我所即是空，这是龙树的主张。凡是说因缘祸合之法啊，因缘组合了，它没有它固定不变之性，那么所以说我说它是空的。空就是诸法的实相，诸法的实相就是空，空性。因为宇宙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，那么就说凡是因缘条件集合而生起的事物存在，都具有成住意念的这个过程。到了因缘集合的时候呢，它就生起存在，就是缘集在成，缘散在灭，自己是无常。老实讲，人间社会上一切思想都是如此。夫妇结婚的时候那不好不会结婚，可是到最后呢，到了发生了一变化的时候啊，那实在是相处不下去，那就叫做缘散在分离了，缘散在灭，这一切都是无常。而凡是因素条件集合生起的存在，都没有独立的自性，就是固定不变自性。它是因为什么？它是许多因素条件生起的，它不能够决定它自己的存在，它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它的存在，这是靠着环境因缘的变化。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存在，这个就是我。换一个方式来说，有工作观设条件生起的事物，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体，所以就叫做无我。刚才说了，汽车里边没有一个小东西叫做汽车，就是别的名称。那么在观设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呢，这一发本身就会变异，或者是幻灭，幻灭就是无常。那么而此无常无我的本性就是空，就是因为诸法是因缘和合生起，因缘和合生起之法没有他自己的固定不变的本性知性，因此称为空，称为性空，那就是性空坏空性。而缘起法中就含蕴着空性，所以缘起性空。实相，这就是一切事物的真实的常住不变的本性，也就是真如。什么叫做实相？实相就是真如。真者真实，如者如常，真实不变的真理就称为真如。也就是说，自缘起法来说，一切法都是在缘而生起，所以没有自性，也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性。无自性就是性空，这是诸法的本质，空就是诸法的本质，是本来如此不增不减的法性，所以这就叫做真如。我们再简单来说，真如是佛教里边最高的真理。什么叫做真如？就是缘起性空的空性，空性就是真如。如果万法必须是空性，空性就是说它没有固定不变之性，所以才称为空性。必须是空性才有可塑性。我们这样解释吧，我们拿一对泥巴，要捏成小狗就捏成小狗，要捏成小牛就捏成小牛，它有可塑性。用一块钢放在旁边，这个钢没有可塑性，这是拿一般的发展来说啊。泥巴我们能够给它做成好多样的东西， 而钢我们不能够，事实上钢照样能够，加热以后到了某一个温度，钢就变成液体了。啊，我们中国物理学学说呀，中国的无形学说也很有意思啊。木生火，火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土里边能够生出矿物，金属的，而金属的加热以后的全是液体，所以说才说金生水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是钢铁啦，还是说很多的金属性的东西，它都是固体的，那不，那是它在我们这个温度之下，它是固体，加热到多少多少度以后，统统都是变成液体了，都是质。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啊，泥巴可以塑，有可塑性，钢不能够可塑，那只是一个比方，钢也可以塑，而是宇宙间万法必须是空性，才能够有变化，才能够变成别的法。如果万法都有质性，那这世界就没有这个世界的存在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整个变成一个僵化的世界，老人永远不老，小孩子永远长不大，月亮永远是圆的，花永远是开的，那就一切没有变化了。必须一切万法是空性，才有各种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生老病死，生主意灭，月圆月缺，花开花谢，才有这个花花世界。要是万法都有质性，都固定不变了，就没有这个花花世界了。所以说真如真者真是，如者如常，此为遍布于宇宙间真实的本体，也就是事物的真实相状或者真实性质。经典上边表示真如的名称很多，像《大般若经》360卷里边列出了十个名称，叫做法性、法界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离生离开了生灭，这种性就是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主、世纪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等，都是真如的一名。真如就成了大乘佛教的标志，成为十论卷文，皆是真如说。真为真实，现非虚妄；如为如常，表无变异。为真实于一切法，常如其性，就叫做真如。大概是这样，真如，宇宙间最高的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就称为真如。真如只是理，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。但是这个是印度佛教的理论，当然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，后来中国大乘佛教偏重于如来藏这一系统，真常唯心这一系统，认为真如就是如来藏，如来藏是本身不生不灭，但是它能够跟生灭的阿赖耶识或合，生灭不生不灭跟生灭或合，就生起万法。这是中国佛教的理论。印度佛教认为真如是客观的，是静态的，是永恒不变的，是一个立体。而中国认为的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理，同时也是动态的，能够生灭的，可以跟生灭法混合在一起的，生起万法。这样一来的这个所谓真如，所谓如来藏就很神秘了。这个我们今天不能够掌握，下边讲了，回头再讲。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讨论的？